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第七章。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的恩典充分了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这个记号就是有火从天降下来，神喜悦他百姓的献祭，神也悦纳他们所献的一切的祭物，因此透过这一记号做了充分的回应。关于献祭，我们透过摩西五经可以晓得，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燔祭是赎罪祭。人的敬拜若想取得上帝的悦纳，要按照上帝所定规的条例，只有这样的敬拜才被上帝所取悦。换句话来说，旧的百姓透过献祭的条例期待上帝救赎实体的到来，而新约的百姓如何被上帝所悦纳，是仰望已经到来的耶稣基督。人若不在上帝所定规的条例当中敬拜，人是不可能被上帝所悦纳、所接待的。在以赛书53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定义使他被压伤，定义使他受苦，以此来显明神对人的恩慈，是因着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的死是我们的生，他也为我们成为因罪而受的咒诅，使我们可以承受公义和祝福。新旧约所有的百姓若想被上帝所悦纳，必然遵照上帝献祭的定规，救赎的条例是没有意外的。我们看到当有火从天上降下来，不仅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这殿，上帝与他们同在。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上帝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当上帝充满圣殿的时候，身为受造的人、有罪的人是无法承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超越伟大是受造之物所无法目睹和承受的。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伏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接纳众百姓的献祭，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就称谢神，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看见上帝是良善的，为他们设立了救赎的方法，除净他们的罪，接纳他们一切的软弱。以色列百姓最晓得他们的先祖和他们是悖逆的百姓，他们最晓得他们是需要得到上帝的饶恕，他 他们最懂得当火从天上降下来是上帝对他们的悦纳，因此他们内心产生极大的感谢和赞美。神的火从天降下来，没有焚烧他的百姓，是焚烧这些祭物，因为这些祭物代表了百姓的赎罪，对上帝的感谢、悔改。因此，百姓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记号中看见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常常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真的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晓得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吗？当我们听到这福音的时候，真的会伏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你愤怒的火已经将耶稣基督斩杀。有没有在耶稣基督受死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见耶和华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有慈爱，对我们何等的有怜悯？一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不会称谢的人，是没有明白上帝的公义之火完全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却在耶稣基督的护庇和保佑之下享受上帝一切的恩赐。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献祭的数量多而又多，祭司也共也势力各尽其职啊，这样的描述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复兴的盛况。复兴盛况，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像上帝献祭、歌唱、敬拜、守节，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本为善。在第十节有这样的表达，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这个景象是少有的，神的荣耀充满上帝的百姓，他们合而为一，共同的敬拜上帝。百姓们看见什么？神让他们所施的恩惠，就心中喜乐，各回各家去了。这是救恩所产生一切的果效，所有的百姓心满意足。这般的喜乐是少有的。我们今天愁苦忧虑多是世俗的忧愁，内心从根本而言没有被如此的救恩的事物所充满，生发喜乐和平安。拥有喜乐是件很难的事情，除非这个人真正的明白福音，看见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整个的人沉浸在救恩的满足中。所以百姓目睹这一切的景象，心中就喜乐。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因明白救恩心中喜乐平安，我们忍不住 和自己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我们也巴不得这样的景象能够长久下去。总之，人对上帝的认识，那个时刻是少的，远离上帝的时刻是多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这些少的时刻是我们的期待，盼望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充满，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征服我们，使我们心中喜乐，充满盼望和期待。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司我的殿宇。神亲的向所罗门显现，对他祷告的回应。作者选择这样的材料放在这里，圣殿有两个很重要的功用，祷告和献祭的殿宇。这样的表达对归回的人而言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圣殿，怎么祷告？没有圣殿，怎么去献祭？那敬拜就成了空话。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建造圣殿停工了。如果圣殿没有建造好，他们如何向上帝祷告呢？他们如何向上帝来献祭呢？他们敬拜上帝岂不成了空话？或许在很多上帝的百姓中，向上帝祷告的人甚少，向上帝献祭的人也甚少。归回的百姓中间不乏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极其舒适豪华，可是神的殿未被建造完成，祷告和献祭自然就成了空话，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圣殿是人和上帝交通的地方，通过祷告，通过献祭，神和人有了交通。我若使天地色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指什么？是讲到所罗门在第六章祷告中提到的，若百姓犯罪，百姓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呢，天就闭塞不下雨，蝗虫吃地里的土产，瘟疫就会流行的。我们今天不太明白圣约的咒诅和祝福，我们很容易用成功神学的视角和思路来思想，我顺服我就蒙福，我悖逆我就受苦，而不明白圣约中的祝福和咒诅和成功神学所讲的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申命记讲的圣约的祝福和咒诅，是神慈爱的伴随和公义的彰显，两者并没有矛盾。当神的百姓悖逆的时候，他就会受苦，会忧愁，混乱，没有盼望，四处摸索徘徊。悖逆的百姓如何脱离罪，如何脱离那种顽梗，上帝要借着管教。 管教的动机是爱，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是神对子民的爱。它不是成功神学那种逻辑，而是上帝的百姓在这个约里面顺服的话，他就会品尝到神的慈爱，不顺服的时候，神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他的百姓，目的是为了挽回，而并非使他的百姓心中产生恐惧。我们常说顺服是有福的，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因为神已经拯救了百姓，神已经爱了我，所以我要顺服他。成功神学顺服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要祝福，为了要丰盛，要平安。而圣约百姓的顺服是因为感谢上帝，因为他拯救了我，感谢上帝，因为他对我有救命的恩典，所以我感谢他。因此在这个约当中，若百姓悖逆的时候，神就会咒诅的方法啊，咒诅的这个痛苦多而又多，干旱，自然的灾害，瘟疫的流行，战争的失败，这些全部都有。自己种的农产品果树种下了没有收成，都属于咒诅。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充满了圣约咒诅的写照，也彰显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不允许他的百姓持续在罪中，也同时可以看到神的子民是多么的悖逆和顽梗，长期的活在悖逆中，长期活在不顺服里面，长期以悖逆的姿态来回应神，而不是以顺服的样貌来回应。上帝使咒诅临到他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应当做什么事情？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些元素包含了自卑、谦卑的意思，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这些元素是以色列百姓不可缺少的，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人为什么要违背上帝的律法？人为什么不遵守上帝的命令？骄傲吗？认为自己可以判断善恶，认为自己已经懂得所有，认为自己没有上帝的规范，也能够很幸福、很快乐的活着。骄傲是敬拜上帝的天敌。骄傲的人不觉得需要恩典，不觉得需要上帝的管束，骄傲的人就任意妄为，随心所欲。只有人谦卑的时候，谦卑的时候，才会向上帝祷告的。我们真正向上帝祈祷的时候，往往是遇到难处的时候，自己无能为力，面对苦难手无缚鸡之力，面对问题像一滩烂泥一样无法解决的时候，那个神才知道我是受造物，我如蛆如虫，我什么都不是。骄傲的人不会寻求神的，谦卑的人才会。然后是祷告，祷告有很多元素，不是吗？敬拜， 感谢、赞美、悔改、祈求、代祷，然后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啊，这里这个元素更重要，不仅需要什么呢？谦卑、祷告、寻求神。寻求神的面指什么？不是要见到神。寻求神的面是向上帝祷告的意思。寻求神的面就是与上帝亲近之意，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这才叫悔改。不离开自己的罪行是不蒙悦纳的。悔改要离开自己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他真的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所立的约从未更改。但是神要求他的百姓，若犯了罪，若被管教，若被圣约所咒诅，应该用神特别赐予的方法向上帝悔改，神就恢复他们的一切。这些话对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是多么大的激励和安慰。他们目睹了被管教的这个悲惨的景况，现在回来了，回到耶路撒冷，一切都是废墟。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离开恶行，神就垂听了。神喜悦他百姓的悔改，喜悦他百姓的献祭，神愿意随时医治他的百姓。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常在那里。圣殿的主题非常的明确，圣殿是祷告和祭祀的殿宇，神同在的标记。圣殿的建立是必须的，不可停工，而被掳归回的百姓已经停止了工作，他们却忘记一件事情：圣殿是上帝同在重要的标记，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听他们的祷告，神要接纳他们的悔改。在哪里？透过圣殿，透过圣殿。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在做以色列的王。特别强调效法你父大卫，这是告诉所罗门的话。效法大卫是因为大卫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如果所罗门也这样做的话，他的国位是坚固的，并且后代的子孙必不断做以色列的王。这句话是真实的，神自己向大卫所立的约，但也神同时对这些王提出一个要求，必须顺服，并非是说顺服就能够成就上帝的应许，而是说在应许当中，神也要求他们当尽的责任就是顺服。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后代子孙，他们真的敬虔吗？他们真的与上帝同行吗？他们真的带领百姓敬拜上帝吗？少的可怜，多数都活在悖逆顽梗之下。 但是神的应许并不会受到阻碍而搁置。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我以明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这是一个很重的警告，很重的警告。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的荣耀也充满圣殿，这样的景况谁不期待呢？神也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们不敬拜我，背离我，我就使这殿，使这地变为荒凉。这是神的公义，神对他百姓的咒诅的审判。我们常常可以体验到圣约的咒诅，我们若不顺服神的话，我们的家庭糟糕透顶，教会混乱不堪，个人的生活没有头绪，一切全部都是混乱的。我们每天都活在抓狂的里面，为什么？不按神指示的去生活吗？如果一天的生活没有安排的详细，没有按照计划去生活，一天是混乱的。那么简单的原理，到了属灵的生活，我们马上就变得无知迷糊，不知如何的去行。什么事情最重要？敬拜上帝。不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都遭殃了。一个不敬拜上帝的百姓，家庭好不了，夫妻关系也好不了，养育孩子还好不了，工作岗位还好不了，因为这个不敬拜上帝、骄傲自大的人用他的无知、愚昧和骄傲去生活，怎么可能会好的？这种圣约咒诅体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可是我们却不肯向上帝悔改。悔改，当我们背离上帝话语指示的时候，就会被人笑谈，被人讥诮的，家里的人评价我们，你还敬拜上帝呢？工作岗位的人、朋友、同事，他还是基督徒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因为没有在约里面意识到神拯救了我，我是被拯救的百姓，应当顺服，应当顺服。只有顺服的时候，才会结束这些笑谈和讥诮的。再悖逆的百姓都可以回来，再无知的百姓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回到他的殿中。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神期待他名下的百姓谦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他就必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生活的这些领域。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如果是混乱的，我们的婚姻如果是糟糕的，我们的家庭如果无序，如果我们的教会变得一团糟糕，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谦卑，谦卑，亲近上帝，并且抛弃恶行，就会看到上帝再一次的祝福和接纳了。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你对你的百姓充满了怜悯，你总是愿意听你百姓谦卑的祷告，听你百姓离开恶行的行为，你也总喜欢医治你的百姓。愿你把悔改的心赐予我们，使我们经历痛苦审判，并且可以觉悟我们自己的悖逆，并向你悔改。愿你的恩典丰富地临到我们，愿你的恩典也激发我们对你的认识，再次感受你总是愿意接受百姓一切的悔改。愿这悔改的心和力量赐予我们，使我们感受你的恩典，经历你对我们一切的恩赐，使我们心中对你产生极大的感谢和赞美。奉主名祷告，阿门。